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70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传道书1-6章。传道书的作者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。我们知道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一心寻求神，向神求智慧，为神建圣殿，但是随着富足、权力、名利等试探的环境下，他逐渐堕落离开神，老年时还拜偶像，后来又回转归向神。对堕落人类在日光之下，在败坏世界中人生的描绘，他专心寻求查究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。他观察到照着自然的现象，万事都是一再循环发生，一代又一代都是一样，令人厌烦，并无新事。传道书的主题感叹人生之虚空，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皆属虚空，唯有信靠神，人生才有真正的满足，只有天国才能真正的给人平安和满足。所罗门曾靠着神智慧超群，雄才大略，但滥用神恩，使国败落。晚年时看透万事，悔悟前非，把自己个人主观的经历配合客观之观察，辩证他的见解，劝导世人接受，免重蹈其覆辙。他告诉世人，不论是知识的或是快乐的寻求，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人类对财富、美名、寿命、权力、地位一切的追求，结果也是虚空，没有意义，没有满足。只有在神里面，才能寻得生命的意义与方向。因此要趁着年幼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传道书的作者自称为传道者，因此得名。传道者原意为大会召集者，有学者译为会长，大概是他常召集一群人聆听教训。所罗门晚年，当他离开神一段时间后所做的反省与悔悟，晚年痛定思痛，悔悟前非，以传道者的身份写下传道书，旨在劝诫下一代青年趁早信靠神。所以本书是所罗门肺腑之言，是他个人阅历之见证，心腹之忠谏，以他过去失败之经历苦口婆心，警告世人洞察日光之下虚空的生活，是因人离开了日光之上的真神。我们先来看看虚空的虚空。传道书一开始介绍了作者是谁，大卫的儿子传道者所罗门，但他并没有用王的身份来自称，而是自称为传道者。传道者在希伯来文有教师、教导者的意思，所罗门以一个教师的身份自称，也许是因为他晚年的时候离开了神和他父亲的教训，宠爱外邦女子和拜偶像，他觉悟自己的失败，感到不配被称为平安的王，与所罗门这名字的意思不相称，因此他以传道者的身份，以过来人来劝告下一代。所罗门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这差不多表达了很深层次的虚空，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形容这个虚空了。虚空这个词在新旧约圣经中共出现了73次，在传道书出现了40次。希伯来文虚空的意思就是一个泡影、蒸汽，好像一个泡沫，当它愈来愈大的时候，忽然便会破裂，归于无有。现今世界的荣华富贵、高楼大厦、财富地位，在日光之下好像五光十色的彩虹，很快便归于无有。可见这位传道者虽然身为一国之君，享受一切的荣华，但他仍感到人生带给他的只是虚空。为什么这个有名有利、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感到虚空呢？这些问题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重点，才能更好地理解全备的圣经。第一个原因，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日光之下在这卷书共出现了29次，或许不是所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感到虚空。其中主要的分别是在乎人活在日光之下，他的眼目是看着日光之下的东西，还是看着日光之上的东西。日光之下的东西是短暂的，最终会失去的，唯有日光之上的东西是永存的。因此所罗门说，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也是说，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有什么是可以存到永远呢？同样，我们今天得着的东西有一天会失去，会离开我们。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8章36节说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亚历山大临终的时候，要求他的下属在棺木旁开2个洞，把他双手从棺木里往外伸出。他对下属这样说， 我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告，我虽然打遍了许多地方，但是我要告诉他们，我两手空空的来，也要空空而去。我没有带什么东西来这个世界，也没有办法带任何东西离去。人的虚空，是因为人所得着的，始终有一天会失去。想想看，我们今天所得着的，有什么是可以带到永恒去呢？总有一天，若不是这一切东西要离开我们，就是我们要离开所拥有的一切。第二个原因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历世历代兴衰转替，只是一阵子的事而已。人生是非常的短暂，不如地之长久。永远这个词在这里有对比的意思。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。哪怕用人的一生和大地做比较，就好像短暂跟永恒做比较一样。人一生好像黄河之水，一去不再返回。第三个原因，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。风往南刮，又向北转，不住的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航原道。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不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人归还何处。所罗门说，人生非常乏味，变化莫测，但是万变不离其中，好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，周而复始，循环不息。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否好像大自然的现象一般呢？日头上来，日头落下，风刮完又往原来的地方去，海也是循环不息的流转。然而江河被蒸发上升，雨水降下的不息循环，反映出人生是一去不回的，与大自然生生不息、周而复始之现象有天渊之别。因此传道者感到人生没有味道，没有意义。日出日落形容人好像机器一般的生活，风的刮起描写人生的无常，海的不满也描写到人生的不满足。人生就是这样的乏味，就是这样的枯燥。第四个原因，所罗门说人生就是虚空，因为他感觉在日光之下事事都是厌烦的。传道书一章八节，万事令人厌烦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这是因为人在城市之中，日光之下，人的活动只是奔波劳碌，所追求的没有穷尽，没有饱足。世人得着一切东西，就好像喝海水一样，愈喝就愈口渴。耶稣说，任何人喝这水都要再喝，但凡喝他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因为他所赐的水要在人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今天的人怎样才算是满足呢？有人说只要赚到一万元就满足了，但是当他赚到一万元后，他便会说赚十万元就更满足。当他赚到十万元的时候，又会说要有一百万才满足。今天的社会已经有无数的百万富翁，但有哪一个百万富翁会感到满足的呢？第五个原因，传道者告诉我们虚空的原因，是因为历史的重复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岂有一件世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？那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，世事不断重复，历史也不断重演，所谓新的也是旧事。因此人生的确是非常的单调，每天都是重复做同样的事情。有人形容今天虚空的世代好像猴子的故事一样，听说有一只猴子被主人罚他每天搬一块石头到山上，当他黄昏时把石头推到山顶上坐下休息，怎知这石头便滚了下来。第二天他又把这块石头推上去，到了晚上石头又滚下来，第三天又是这样子，周而复始，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东西。日光之下的人生也是这样，传道者告诉我们人生是虚空的，因为人的一切都会被遗忘，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，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。人是善忘的，无论是大事小事，无论是丰功伟绩还是设坛建庙，很快都会被人遗忘。所谓大江东去浪涛尽，千古风流人物过去如是，将来也如是，如此的人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呢？因此所罗门所讲的一切却是非常有道理，这就是属世人生活状态的写照。有人形容今天的时代有三种人是虚空的。第一种人，他很想得着一些东西但得不着。第二种人，当他期望的东西得着了却发现不过如此。第三种人，就是他得着了心里期望的东西 但得着后却又失去了。那些最虚空的人不是第一种人，因为他们有期望，有一个目标去追求。第三种人失去了曾得到的东西，还可以努力把它争回来。故此，最虚空的就是第二种人了。他们得到期望的东西以后，却发现不过如此。今天有那么多人得着最高荣誉后自杀了，一些人努力考学，终于考上了北大、清华了，结果也自杀了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意义感，人生真正的目标。虚空的人生有谁能满足呢？耶稣说，人到他那里就能得着活水，这活水能够叫他永远不渴。我们是否找到了这活水？接着我们再来看看，人生是虚空的。五章八节一直到六章，都是讲人生的虚空，传道者列举了很多的事实来论证这一点。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，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鉴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。社会上不公不义的现象屡见不鲜，然而在众人以上仍有一位至高者在鉴察。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人世间虽然有不平等的现象，但在神所创造的自然界里却照顾到众人的权益，绝无不公。神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贪心的人永远不得知足，知足的人绝不至于贪心。提摩太前书六章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纵然是世界首富，一个人又能享受多少呢？都是给别人预备的，自己不过眼看而已。金钱可以买一张舒适的床，却不能买一夜的安眠。富人的物资虽然丰富，但他的挂虑也相对增多。人生的满足不在于外在物质的贫穷或富足，乃在于内在心灵能否知足享安息。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财主只不过今生受托管理钱财，若不在管理钱财的事上忠心良善有见识，却沦为钱财的奴隶，最终反害自己。提摩太前书六章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的享受的神。身外之物在生前虽可以拥有，死后却不能带走，但身内之物如品格、行为、灵命等，却必须向神交账。他来的情形怎样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样，这也是一宗大祸患。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大祸患的意思是人生大悲剧，为风劳碌指人生空忙一场。没有神的人，既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也不知该往哪里去，一生在黑暗中生活，不知道活着的意义，活着只有短暂的快乐，却有长久的烦恼怄气。人生是一场悲剧。人在日光之下最美善的事是什么呢？一，出于神的恩赐和人的工作，人与神有正常的关系。二，在神所赐一生的日子中抓紧时间服侍。三，快乐知足地享受神量给自己的那份人生。神赐人资财丰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分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人享福有两个条件，一，神赐人能以吃用的丰富资财，二，神也赐人能以吃用的能力，能取自己的份。只有能力可以取用神所赐给个人命定的一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只虽然劳苦，却能有满足的喜乐，这就是神的恩赐。在神面前，劳碌中喜乐是我们的份，享受中喜乐也是我们的份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。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有两个含义，一，不再念念不忘一生的年日究竟有多少；二，因有满足的喜乐而不在意一生中劳碌痛苦的日子。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，指神已经照着他心里所想望的赏赐他喜乐，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，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，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，凡有外人来吃用，这是虚空也是祸患。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包括几个含义，一，他的身体情况使他无法享用；二，他的心理情况令他无心享用；三， 他的环境情况使他一切所有的被人剥夺。四，他没有子孙可以继承，无论是无可享用还是无法享用都是虚空。人若生100个儿子，活许多岁数，以致他的年日甚多，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，又不得埋葬。据我说，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。外表的幸福并不反映一个人的实况，重要的是他内心的感受。多子长寿乃是福气的象征，但若内心不以为是享福，那也算不得是福气。世人常从表面评断人生的福气，基督徒看重的是属灵的实际。人活着的时候，若没有照神的命定活出人生的意义，享受神所赐的人生，再长寿也没有意义。生命不在乎长短，乃在乎是否与天国有份。有价值的一天胜过无聊的一年。人们劳苦做工只能满足口腹之欲，却不能让心灵满足，唯有神自己才能使我们的灵满足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世上的智慧人和那些满有道理知识的人，都不能让心灵得满足。在神眼里，世上的智慧和愚拙并没有分别，要紧的是单纯接受神的救恩，接受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。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人所得到的即使不多，总比得不到的贪念较好。但若仅仅满足肉体和眼目的情欲，仍然虚空而没有实际，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加增虚浮的事既多，意思是越多谈论人自己，就越加增虚空的感觉。人若只是了解人，知道神，却没有敬畏真神，顺服真神，再多的谈论也无助于解决人生的问题。人的一生如转瞬即过的影子，稍留片时就消逝无踪。既不明白今生该如何活，也不清楚来世会怎么样，所以单凭人的智慧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